今天早上，这个敬拜团在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所选的一些诗歌，大概我们这个妙龄应该是有比较强烈的感动吧。我们外在的环境实在是看到很多的变化，有许多的艰难。其实，在最近这些日子啊，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艺人，他们遭遇到很大的变化啊，看到。这个有三个红极一时的艺人，他们在很多年前拍的一部戏，然后在一个画面里边呢，共同有一句台词说我们都逃不掉啊，那结果三个人都遭遇到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不必要讲的太多。总而言之，我们也没有立场，也没有必要去多讨论关于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我想说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之前看到许多人他的风光，包括做事业的，包括这个在政治圈里边的，我们看到阿富汗的总统逃走，前些日子他是一个境况，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情形，对吧？那些艺人，那些生意人，从几天前几个月前他们是一种情况，现在就是另外一种现象了。我们也不必去多描述他们有多么困难，或者遭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我所想讲的一句话，就其实人生是飘渺虚浮不定的。我们常常说盖棺论定，一个人棺材还没有盖之前会怎样都不知道，之前好像非常的平安平顺风光，然后忽然间一个风浪来，整个就翻覆掉了。这是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在北京这保定那里有一条河叫做永定河，其实从前叫无定河，那人是希望永定的，但是世界上的现象，就是圣经说无定的钱财，世界上的现象比无定的钱财更无定。所以这个诗人说，这个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啊。讲到人的价值，诗人的诗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看人生却是让我们觉得，到底怎样才能够活出像样的人生呢？所以这牵涉到一件事情，叫做天命。什么叫做天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人一辈子要怎么活，要活成怎样的人，要活出怎样的结果，这个叫天命嘛。但是世界人生无定，天命也很难测。以中国的圣人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说他十五岁就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从心所欲不逾矩，过三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有些时候想到他，就自己觉得很惭愧。他七十三岁就万事师表了哈，那我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了，还在这里磨磨蹭蹭的，不知道干嘛啊。所以人生当然是孔子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算是一个号称为圣人，就是一个天纵英才吧。但是这里我想讲的是，他必须要怎样？五十而知天命。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都需要到达五十岁，他才会知道他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这说明其实这件事情是需要用心去寻求的，而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说明人生每一个个别的人，你我们的人生定位，这件事情是具备着相当微妙的意义，或者是相当难测的状态。在我不知道在场的我们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天命了吗？你知道你的天命吗？也许有人点头，有的人却是 仍然不是那么有把握。我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问题啊，这不太会用。这天有不测风云，人生祸福难料。不相信神掌权的人，对于一切的际遇，会碰到什么事情，会发生怎样的变故，常常委屈于命运。运气好的时候就顺利，命不好就什么都做不成。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命运，还是信神。所以，如果是有信，同时有启示的人，有信是一面，有启示就是让我们对于所信的事情被打开真实的了解。如果是一个有信而有启示的人，却是应当面对着我们所信的全能全爱的父，他完完全全掌管一切，而且百分之百的爱我，希望我好，这是全能全爱的意义。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要向天父来寻求天命的确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这一辈子能够成就怎样的事？怎么活才活得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怎么活才能无忝于所生？这一辈子这样对了，值了。这是我们要去向天父寻求的，这寻求是非常要紧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寻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这个是从正面叙述，反面说呢，因为凡不祈求的就得不着，不寻求的 就寻不见，不叩门的当然门就不开。很多人对自己的人生是马马虎虎的过，所以他对自己不负责任，谁能够对他的生命能够负责任呢？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去寻求天命，而要去了解天命，要去寻求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过程、条件，就是要被呼召成为神的仆人，才能够认识自己的天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平常都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男欢女爱是人生当中的种种的琐琐碎碎的事情，所以并不会专心用心的去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太容易被身边的琐事、世界上的新闻八卦搅扰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所以只有当我们是去服侍神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里被做成的。一个有天命的人，他是有目标的，他对自己是有盼望的。但是我们需要与神同工，去配合上帝做工，我们才能够定位自己，才能够去经营建造自己的生命。说到底，常常和弟兄姊妹说，服侍神不是服侍在别人身上，服侍在哪里？自己生命里。因为我们服侍神就有高的目标，就有更重要的价值寻求，以至于让我们希望自己成为更有用的人，更对的人，而且有上帝帮助。所以一个不服侍神的人，他很容易目标被分散。要真正不服侍这位永生永恒的神，却能够去 努力的寻求真理，那是另外一种情形，那种 有特别呼召的修道人，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例如释迦牟尼，那么他是被带另外一种路，那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比较普遍的比较容易走的路，就是服侍神，才能够认识自己的天命。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去认识神与我，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不认识神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然后认识神，认识我，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命。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刚才建中陪着我们读了哈，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二节说，第二节说，这个他使我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中。第三节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我必因你得荣耀。这告诉我们，我们是服侍神的，而且我们会使神得着荣耀。在这篇第七节第八节，以赛亚书49章第七节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这三个形容词啊，其实都 不是那么好过，这说明有一个特殊的过程。然后说什么，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这被神的呼召其实有一段过程。第八节是很重要的一段一节经文，在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上帝给我的一段话。那么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保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小字说，原文是约，换句话讲应该读作众民的约，自己与神立约，还要使别人也能够与神立约，好像那个保险之约的这个业务员啊，我们做上帝之约的传递者，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么这我们要成为神的约，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做他仆人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建中说了，我其实今天是按着原来的感动，我们这今年想要在这个台这个讲台啊，跟大家把以赛亚书的后半，也就是从40章到66章，那27章和大家讲完。那么40章到66章，我刚才又请我们长老帮我印了，这是这27章的大纲，那这是这一章的大纲。今天我不会讲的太多，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去跟建中要啊。那么我们说今天49章其实是这个后这个新约的这个大段的分成三小段，每九章分成一段，39-27。那么40-48章圣父篇，救恩的根源，其实它主要的可以说是上帝造我们的计划。然后49-57章这圣子篇，就讲神子的经历，我们作为神的儿子，我们会有怎样的经历，会有什么样的过程，这对我们是比较相关的。而58-66章其实就是借着圣灵要讲环境的发展，如何在世界的纷扰当中进到神的国去。那么我们这个基本有个了解，说49章的开始，他告诉我们，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你是我的仆人，我必因你得荣耀啊。 但是第四节却说什么？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我当这个讲到说，上帝说话给我们很大的、很重要的呼召，但是我们的感觉却不是那样，忙了很久啊，好像白忙一场。但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会有启示，自己会感觉，然而我当得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当我们在世界上似乎是不那么顺畅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一种信心，让我们知道急迫人生不是那么顺利，但是上帝一定会告诉我原因是什么。我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必定有的。但是这个不够，在第五节是就有进一步的启示。我们人生从认识神以来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些事情，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会成为我的力量。这是里面会兴起的感动，有信，相信你在上帝那里，有感动，原来我是已经被造就很久了。然后到第六节就会听到神的话，他说什么？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们做神的仆人不是让我们没有成就的，他会使那些认识神认识的还不够清楚的称为雅各。那么雅各以下有十二个支派都要复兴，然后要使以色列中得到保全的归回。这个教会复兴，圣经说四个字叫什么？尚为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这是这段话上帝给我们对我们有呼召，我们会在经历里边去跟上帝有问有答，然后上帝会给我们天父会给我们启示，会给我们答案，会给我们进一步的呼求。所以在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题目，例如这主要是用第二节，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就是这快刀就是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一个磨亮的剑。那剑有剑的意义，等一下再说。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这有一种对比的现象。他使我，却将我藏着；使我，却把我藏着。这是在磨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有一个琢磨的时刻，一段琢磨的时光，琢磨的时刻。这么说，大家理解吧？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讲神所磨亮的剑，它是要使我们神的儿女复兴而发光的呼召，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耶稣，仆人把自己和弟兄姊妹再一次的交托在你手中，今天感觉想要分享的内容很多，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边精准，而且择其重点，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明白。特别需要圣灵的保守、恩膏以及剪裁，求你也保守我们的一切器材，也保守所有的今天不能够与我们一同敬拜，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同来寻求仰望你的启示、 你的引导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得到圣灵的引导，得到圣灵的呵护，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的变幻不定，我们在你里面却能够因着认识天命而能够有 稳定的信心，并且有那光明美好的道路，让我们越走越顺畅，让我们越来越能够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去做成你所要我们做成的工作。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用那六节经文，在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要留心而听。自从我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从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这个他听，我们听见他的声音，他提我们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这说明上帝对于他的儿女有一个计划，我们称为磨亮的计划。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那么其实我们是需要百炼而后成钢，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底下就不念了。总而言之，我们是需要琢磨的，上帝也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磨亮的计划会让我们有被磨亮的经历，而上帝磨亮我们有他的目标。磨亮的计划是神儿女做仆人的呼召。然后在第三节、第四节，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是劳碌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这有一个奇特的对比：上帝说会因我们得荣耀，我们却说我徒劳徒然，我所做的徒然虚空啊！这个在被神呼召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过程。当然我刚才说了，当一个信主服侍神的人里边起了这种沮丧，起了这种灰心的感觉的同时，他会想到我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在神那边。那这是一个被弃的经验，也是一个受试炼的过程。而这个被弃的经验，被好像被忘记的经验，那么被试炼的过程是必须的。然后在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他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在他那里聚集。这是灵里边有先知感动力的人里边会感觉到上帝的回答，然后呢，重新去检视自己的意义，会说什么呢？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会成为我的力量。当我们开始有了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念，第六节就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这做仆人是要使雅各的众支派复兴，还要做外邦人的光。那这是上帝让我们对于我们的小环境以及大环境，小环境是神的家，大环境是整个世界。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信心，那我们看外在的一切会不会感觉很有压力，很恐惧，很混乱？但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事情做成了，就有新的目标出现。当目标还是目标，还没有成就之前，其实都是没有把握的，甚至于看起来会有相反的现象，也就是看起来可能很难，很不容易达成。这个时候需要有从神而来的信心的看见。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对于我们自己的状态以及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准确的清楚的看见。 所以在第七节到第九节，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讲了第八节，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是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他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那么这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艰难，而上帝在悦纳的时候，在拯救的日子，当我们被造就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世人、对身边的人是有价值、是有职分、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神磨亮的计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一切事情，在我们还未出母腹以前，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已经写在册子上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呼召了我们。一个听得见神呼召的人，他就是所谓的有天命的人。而天命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我读两节的经文都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我们对于将来的事要求问，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小字说吩咐我。这是说明其实我们要对于自己的未来要有自己能够决定、自己能够命定、自己能够参与的这样的理解。我刚刚讲说，上帝的一切，上帝在我们的出生之前一切都已经命定了，这是一件事，但是他的命定却要等我们命定他才能够显出，这是一件比较吊诡而奇妙的事。所以在55章11节，这个神的话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发他去成就，这个原文也叫做命定，我叫他去命定的事情必然亨通。我之前常常和弟兄们讲，其实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然后让我们参与在他的创造里。这个时代当中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明让我们知道，其实人的生命、人的一生、人的环境是自己去命定的，是人的意识去决定的。而人怎么能够怎么会有那些准确的自我命定呢？这个命定与命运是根据什么来的呢？刚才所读的经文，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听。这个听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13章9节，还有启示录很多地方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16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要和大家想，人生的方向会因为听见什么所听见的而改变，这不需要多做解释吧。有很多事情，当你没有听到你需要听到的事情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生命应该 对自己是什么该做什么是没有方向、没有感觉的。一旦听到了神的呼召，或者听到了这个智慧人的一席话，那么有些时候就会让我们产生被启示、开悟，领受到我们人生目的和方向这样的感觉。所以在第二节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那么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将我藏在他的箭袋当中。前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选召我从母腹当中，他就提我的名。这提名现在有很多人选举啊，很希望能够被提名嘛。上帝如果提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这个提名，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耶和华所造的。这种提名，这种启示，就是使我们的人生因着提名而定位、定性。这么说明白吧？如果你是被呼召，你是说要成为一个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就是对你的提名，对不对？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进到他的里面，要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能够多有用呢？这里讲一句话叫做磨亮的剑。剑是什么呢？剑其实在古时候这个冷兵器时代啊，它是能够打到最远的地方的东西，对吧？但是其实剑这个字在我们历史演变到现在，现在有一种剑叫做火箭啊。从前剑其实比方说像射远的炮啊，火炮、火枪，现在是火箭，甚至于现在渐渐有什么脉冲光那样的武器啊，它都属于剑的一个范围。在灵异上面来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剑。而这个在今天我有一些经文就很快的跟大家带过一下，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说，人生我们可以做成伟大的事。在第十一节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了、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从秦国来的，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的众民。那这是说明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能够做成有功效有能力的器皿。这是上帝把我们磨亮了之后所要让我们去达成的使命。关于这个剑，在圣经里写的记载的地方很多。那比较有名的，例如在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啊，这一段经文讲到以利沙快死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王来求见他，他就叫他说拿弓来，那拿箭去往外射。然后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然后在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叫他打地，结果他打了三次，这个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应该打五六次，那么亚兰人就能够他的敌国就能够被灭尽，现在只能够打击三次。这说明其实耶和华的得胜箭它是要有启示去应用，对这个地要有他的反应。然后我们在上一次和大家也引用到这个诗篇127篇的第四节第五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这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我现在76岁了啊，那我还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做几年呢？我做不到的事情有钟丽他们去做，有宇恒他们去做。这个就是我自己手碰不到，但我儿女可以碰到，这是剑的另外一个意义。这么说明白吗？所以儿女是肉身所生的，当然是一种我们去教导去培养的，也是我们手中的剑。而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剑。在今天的这个启应经文一开始，剑中好像比较有感觉哈，但是在第五节说，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 这山是指着信仰，让它发出果效。这个上帝碰触，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这种闪电和箭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句一笔带过，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圣经讲到箭，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意义，就是超跨越过时空的有效的武器。我们在上帝手中，上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磨亮的箭。但是无论是口如快刀，就是能够去传递有力的信息，或是磨亮的箭，就是能够这个射出去的时候，日光一照耀，就能够有那种声势，而且能够特别达成上帝所要我们达成的果效。那这都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琢磨的意念或者是计划。但是他这里讲到有一句话，我刚刚说了，就藏在他的手印之下，藏在他的箭袋之中，却是有一段的隐藏的时间。这段隐藏的时间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矛盾的现象。当他把我们藏在他手中的时候，那么他会给我们应许，也会给我们呼召。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们的职分被定了，而且我们的价值也是存在的。然而第四节却说，我却说，这是在人生当中，在一些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做了很久，似乎果效很小，成绩显不显明。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和大家说的，是一种被收藏、被隐藏、被试炼的过程。这里边产生一种冲突，产生一种距离感，就是上帝的应许和我们现实的环境，它产生很不 match， 很不吻合的状态。早上 我刚来的时候，那长老去 和我聊了几句话。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说今天这个话对我是也是一种更新的启示。然后看到建中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建中他们夫妻服侍这么多年，很多事情也一直感觉说上帝有应许，为什么达成不了的。那算一算也五十几岁，快六十岁了嘛，哈，六十一啊。啊，那么 这样的上帝的应许还可靠吗？有些时候会使我们产生困惑。但是我看着建中，我想，那我比你还多很多岁嘞，我其实六岁了，我想的也还没有成就。这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从前的人他们的年岁时间是短的，经历是少的。我会很相信说上帝一定有他的成就的时候，只是他要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藏多久，藏到什么时间才会使他的应许能够兑现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说，上帝的隐藏是一些生活体验使得野心被磨耗。给你们的讲义是写心智。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想要为他做事的心智，其实这里边常常和野心呢，个人的野心是在这一线之隔，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上帝在这个时代，他对于他的仆人使女会有更高更纯净的要求。这更高更纯净的要求 一定要使我们被炼净，使得我们里边的一些渣滓完完全全像银子被炼七次一样，里边能够纯净到能够与神合一。那我相信我们的想要做的事情就会按着时候成就了。所以我们的礼在耶和华那里，我们的赏赐必在神那里。而这个收藏的经验在这一段经文里，在第十三节说，这个十四节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十五节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呢？即或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一个感觉被遗忘的过程。似乎我们曾经有过雄图大志，似乎能够这个靠着自己原来的野心或者原来自己的自以为的能力，也能够伸拳出腿，也能够开创一番事业。有许多人在世界上，他也这个闯出一片江山来。那么然而，这个被神所用的人，却常常被藏在角落里边，越藏越小，越藏越看不见，越藏越深。那这是有一些人会经历的事情。当然我们如果认真的去思想去观看的话，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作恶，那他们也很顺利，但上帝把他们放在华地之上，我们华地里啊，我们如果进到永恒里边去看，或者我们透过比较长远的眼目去看，像我今天所讲的那些人啊，那些做生意的人，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艺人，在翻手之间就没有了嘛。我们容易去欣赏，容易去敬佩的人，容易感觉说他不错的人，也许也有的人他表面上一直顺畅到离开世界，但是里边不见得会很平安，里边不见得会很稳定。因为拥有权势的人，他很怕自己的权势被推翻嘛，例如这个。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不需要多久，他的那种顺利，他的那种兴盛就烟消云散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如果去从长远的眼目去看，我们不应该会羡慕别人，只是我们自己里边的状况是很现实的，好与不好，自己里边的感受很深刻。所以当被遗忘的时候，前几天看一部戏啊，一部电影啊，就他的戏剧是说，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因为被弃的误会，而去产生了很多的怨恨，然后做了很多这个出格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么总而言之，被遗弃这种痛恨呢，这种痛苦是很多人所经历的。而作为神的仆人，其实这样的经历啊，不会太少。我们会以为上帝看不见我们，就像刚这个今天上午在这个妙龄他们带敬拜的时候所唱的第一首诗歌，说我要大声的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为什么要宣告？感觉他好像不在，对吧？但是要大声的宣告你一直都在，我们相信他这里圣经所说的锡安呐、啊。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妇人说，这个上帝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上帝给我们的回答，他没有忘记，只是这个时候故意的把我们放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好像印第安人在训练他的儿子啊， 让他有胆量的时候，有一个说 做法，就是晚上把孩子绑在树上，那生着篝火，那么树林的这个森林的树上啊，然后人就跑掉了，然后这个野狼就绕过来，看着火不敢靠近，在旁边一直叫着，那孩子被绑在那里跑也跑不掉，那狼叫的声音一直存在着，似乎环境很危险，他以为他父亲把他遗弃了，但其实他父亲一直躲在旁边，躲在树后，这是上帝对在训练我们的时候的一些过程。这里讲到锡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keywords， 这以后我们会更注意。但是在十五节说，我却不忘记你，十六节说，看哪，我将你铭记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这是他对我们说没有忘记。然后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是十七节，那就说明说儿女有逃失的时候啊，那么有毁坏有荒废的时候。十八节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的装，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地，并你毁坏之地，现今居民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这我不细细的做解释了。总之，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曾经有儿女离弃的时候，曾经有毁坏、有荒废、有凄凉的时候，但是上帝会使他回归。上帝会使得他，我们曾经感觉到失望，甚至于几乎要绝望那样的状况，会恢复的。而这是我们今天所和弟兄姊妹想要分享的第三节，上帝对我们说，你是我的荣耀，我却说我是什么，虚无虚空。这是应许以及现实之间产生的这种矛盾和产生的差异性。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以及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让我们因着看不见，在今天 这个妙龄一上来啊，就要我们和他一起来读那些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我们有些时候因为一时看不见，产生我们的信心受试炼，而试炼到了一定的时候，信心真的成长了，环境才会改变。我想这么说，信心如果没有成长，你靠着环境，靠着事情来，靠着事情的顺利来使我们觉得平安，使我们觉得顺利，那个里边信心是没有的。眼见为凭啊，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靠恩惠不靠聪明。如何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有信心？那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是感觉被遗弃，有一段时间感觉似乎是非常的危险，有一段时间感觉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个时候你有的才是信心。而信心成长就会带出启示，启示就说，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意象，因为主的生命之道，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信就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在第四节，我们感觉我们必定有赏赐，第五节我们就会体验到，人生其实过去许许多多经过的事情并没有被遗忘，许多
困难的时候神是在旁边的，只是没有事事都如我自己的意愿那么如我自己的意愿那么平顺平滑顺利而已。而在过去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更认识，对我们的人生的使命更明确。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作我做他的仆人，这造作两个字有些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修理，而且修理得很厉害。上帝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在我们的里边创造出一些知识，创造出一些信心，创造出一些能力。例如这里讲说要使雅各归于他，要使以色列人在他那里聚集，这个都不是说你说有说了就能够成就。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因人成事，也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些事情就成功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有。但是上帝要的不是这样，上帝要的是我们有能力使雅各归向，有智慧有信心有道可以使以色列聚集。换成白话文讲，我相信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属神的人，他们如果需要我们已经有了的生命的道，我们可以有能力成为这个名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成为口如快刀，成为磨亮的剑，能够使他们归回。这我们能不能使他们归回，这是我们有没有被磨亮的一个基本的印记。我这么说清楚吗？所以上帝是要使雅各的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那么在这里就是第七节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要做众民的中保，要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里边讲到的是要复兴神的国。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磨亮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方面的作为是什么？家族要得复兴，神的家，我们的意向，我们要要这个使我们的该怎么讲呢？以家教会为始兴之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比较丰富的现象会发生，但是神的家会被保守，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我在这里也和大家再提醒这句话。台湾当然这个疫情啊，在台湾人的守法或者是守约的状况底下，是过得算是比较平顺嘛，比较安全。那么其实整个世界这样的风浪，这样的现象，我们讲到说地水火风、地震、水灾、火灾、风灾，还有空虚，地水火风空啊，这整个的存在。这个佛教徒讲地水火风四大，地水火风空五大，地水火风空四是六大啊。那这个地水火风空是观是七大。其实这个是一层一层物质的世界，然后人心的空虚，因着人的意识，用我们的思想去创造这个世界。这个本身众人的意识，也就是佛教徒所说的共业，是有问题的。所以必须要从神的眼目去有正确的观，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察，才能够矫正，才能够使得这个世界回归。那么这个 我讲多了啦，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世界的震荡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你不是在神的家中，不是真的在神的家中，其实环境都很危险，任何一种环境啊，其实要保守平安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这我想应该不用多讲了。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家，使神的家有粮，使神的儿女能够被照顾，这是应该是我们要去领受的责任。那么这个家族得复兴和外邦得见光，这是一个顺序，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实爱人如己，他有他的优先顺序以及我们所需要的操练，而我们要使外邦，就是世界上的万国万邦，都能够有一些人能够看见生命的光，这是神爱世人的认知以及彰显。神就是爱，但是我们会不会感觉这个世界上爱越来越让人看不见呢？如果我们感觉到这种情形，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段时间是我们自己都缺爱，那就没得说了。如果我们里边是有神的同在，能够对我们家里边的人有爱，对世人也能够有爱，在家中我们成为这个家里边的灯台的光，也要成为世界的光，那这是一个顺序，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弟兄姊妹进一步讨论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里边讲到的审判，我想要和弟兄姊妹做一个比较基本的理解。这里所讲的审判呢，并不是要去，因为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审判人的，这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使我们活得正确，活得正直，活得好。所以你必须要先正己，才能够正人嘛。我们先要把自己家里边的人活好，才谈得上去帮助外边的人。这个只能够由近及远。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边的人更是如此。不是自私，但是凡事有他的优先顺序。然后呢，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144篇第12节到16-15节啊，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断垫脚石，是按建宫殿的样式凿成的。这意思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上帝让我们成为圣城。13节、14节、15节，我就念就好了啊。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驮着满垛，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这没有人进来抢夺和没有人出去征战呢，其实是说明有外在的现象，有抢夺的现象，也有征战的可能。我们的街市也没有哭嚎的声音，这是你不仅仅是一家能够好，也能够保守自己的国家或者城市。那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并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神的这百姓并为有福。建中特别把这些经文分成两种情形，我们将来有将来的盼望，但是我们是先有耶和华为我们的神，那这是我们要有的信心。所以我们和大家说，我们要使神的家有粮， 要使世界有光。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最后这一段，列国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这在父亲节那一天，我有用这一段经文和大家讲一篇信息，这个天父以及养父，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世界的资源、世界的君王或者王后，其实一个意义上面来讲，就是我们的养父、乳母。他会 养育我们，有的养父、乳母他是恩情比较大，那感觉比较好，有的就不是那样了。但是下面说，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且舔你脚上的尘土，使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这个深刻的意义不讲，这重点是不会让我们羞愧。那么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 解救吗？这世人的现象好像没了就没了。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的所抢去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这说明你不要看现在的一切好像没有可能了，在神凡事都能。26节，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耶和华是你的救赎，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子雅各的大能者。这是这一章的最后的结论。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到这一章，用前面的六节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和大家 再面对一件事。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神的仆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天命，才能够认识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一开始给我们的呼召。这个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当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使我做他的仆人。这是上帝对于神儿女，是儿女，但是需要做神的仆人。而在第二节所说的，他要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上帝所应许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他有过程的，有隐藏的，藏在剑带里的过程，但是会成就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15节说，使你们无可责备，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你们显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约翰福音第八章12节，请帮我念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有我们的志向，神有神的保守，我们有我们的道路，就是必须要跟随主的脚踪，这是我们常说的。所以我和大家讲结论，我们蒙受神的儿女，就必须要做仆人，蒙受领受复兴神的家，在世界发光这样的呼召。我们要认识父的选召，还要认识父的什么隐藏，做神的儿子，并且要做神的仆人。雅各和这个以扫都是以撒的儿子，但是 雅各是受了仆人的呼召，所以他一生会流离颠沛，会有许多的艰难，然后才能够做成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使命以及磨练。两句话帮我念一下：认识父的选召与隐藏，接受神的使命与磨练。这是让我们能够，我跳掉了，是吧？成为主所磨亮的剑。我们是主的剑，这是天命，磨亮却是上帝的琢磨。这样说清楚吗？好，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向你献上，低头向你献上感恩与敬拜。谢谢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给我们启示，谢谢你量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想过，但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让我们经过被隐藏、被遗忘，似乎是绝了盼望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你今天借着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所拣选，被你所呼召，要成为你仆人的荣耀的器皿，你必借着我们得荣耀。也求你使我们有更深更真实的启示，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引导，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你的恩惠慈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住在你的家中，做成你的荣耀，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